秦老师好，魏老师好，
您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请秦老师给我们开示一下，为什么说心中心法是从第八识修起，然后
不
是，
是第八识修起的说法是源于禅宗啊，禅宗这个这是从哪儿说起啊？从教下跟禅宗这两个不同学起，说教下它是从第六识修起，他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下学的是教理教义，你不用第六识分别思维，你哪能学会教理教义啊？这就是教下是从第六，但是禅宗呢，他不学教理教义，他这个第六识呢，他参话头第六识不动，他让他第六识不动，都在一个话头上，第六识不动，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修行成就，那个就说是这是从第八识修起，这是教下的说法。心中心法呢，由于是以禅为体，是以禅宗为本体，修法并不是参话头，不是以参话头为用，是以这个修密为用，是这样，以及这个密法以修密为，以就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是这样。所以呢，他这个要是由于是以禅为体，所以也是从第八识修起，是这样。这样以从禅宗引过来的，实际上在古代，禅宗说的，禅宗的话，从第八识修起，这是古人说的话，说禅宗的。
哦，那不念咒的修法和念佛这个的修法，他们是从第几识修起了？
一定是从第六识，这都不用说，
哦，
这就因为他离不开思维嘛。你说这个他能离开思维啊？教理教义思想离不开吧？那就从第六识修起。禅宗说的从第八识修起。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事儿，我们总是说心中心从第八识修起，要是这么说，你也不了解禅宗是第八识修起，也不知道教下第六识修起，总是这么说心中心从第八识修起，你知道给人一个啥印象吧？有益于大众，你跟大众不一样了，有益于大众。本来人家还正想找你一个不对劲呢，你看你自己送来一个人，别自己那么说心中心第八识修起。结合禅宗说，由于我们以禅为体，也是从第八识修起，这就没有毛病了。要不这样，刚好借用你这句话，说你是外道，你看看是不是？就说你这个，你跟我们都不一样嘛。你看他成跟他们不一样了，其实是禅宗不懂这个事情，他不了解这个，不知道禅宗是从第八识修起，就是给了人家一个借口，正好送给人家一个啊。
好的，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您好。
您好。
我不理解佛性是为什么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这是本来如此，这个没为什么，这里头没为什么，它本来就这样。
可是我还是不懂本来这些。
本来是这样，你比方说，你扔个东西，它不会飞到天上，只会掉下来。为什么？它为什么掉下来？本来如此。当然，你会找一个，那是地球的吸引力上面的政策，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没有为什么，不存在为什么。
那就是我认他本来就是了。
不是你认他本来就是，是佛告诉你的。尽管我不能理解，我也信。
哦，我信就是了。
对于佛说的话，应该是如此。尽管现在不能理解，以后会理解。就是以后修行深入了就会理解。现在不理解，我也信。我这就叫信佛。
好，
全理解了才会信，那是一种思辨，那还算信吗？
好
信
的。
就是不管理解不理解，我都相信，这就是信。
哦。
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我们学佛修行是以信打头的。要没有这个信仰，对于佛没信仰，你哪一开始懂多少啊？你能有多少知识呢？一开始就来了个思辨，你就不信，往哪儿去深入啊？没法深入了，只有从信佛，我就信佛所说，不管能不能理解，我都信，必须是这样的，离开这个就没法入手了。
好的，谢谢。
你好，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是会各种原因断，但是我还是不甘心，我就觉得他就是哪怕断，我也得每天也得坚持修，我就下这个决心。
你说的是修心中心法六元一咒会断坐，不可能不得割日不休，你坚持不了这个，总是割日不休，
对，中间总是有各种原因，他来个断坐，但是我还是不甘心。
根本就不考虑任何原因，就是坚决不断，这才可以。
行，感恩齐老师。
哎，你也别这样吧，我这就是回头说话吧，你就是断也比不休强，这说的对吧？
对，我就等您这句
当
话。
然不断比断好。人家断也不修好，是不是啊？
对，我就等您这句话了。好，谢谢老师。
师您好。
啊，您好。
那就是那个我想问老师，就是如果那个修心中心见性之后，但是那个见思惑没有断，这个时候如果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它是什么品位？它不是那个九品往生吗？属于什么品位啊？这个时候
其实啊，佛性还有另一个称呼了，常寂光净土也是指的佛性。你都见性了，都升到常寂光净土了，还说往生的事，这不颠倒了？你这个认识佛性又一个称呼，就是常寂光净土、自心净土、自性弥陀、自心净土、自性弥陀，这是真正的往生。
哦，那老师还有就是那个，我现在刚过了150多座，那个总共就是千座属于50多座。这个时候我上午二印是修4个小时，下午四印修2个小时。修那个二印的时候就是眉心总是酸，这个属于是不是跟天眼有关系啊？
你不在意是可以的，你如果真能在意这个，你可以不打那么多座嘛。那你在意那个什么眉心酸，你在意这个你就不要打这么多座。你说我不在意的、不在意的你愿意打多少打多少打多少，不在意的就不理会这个事了呗。
但是我看的有的例子，就是说有的师兄在打的时候，他突然天眼就开了，然后就突然被吓到，或者出魂怎么样，后来就发病了。
原来你认为眉心酸是开天眼的前奏？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呢？要知道这个问题，你得问了开了天眼的人。我没开天眼，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嗯，好，谢谢老师。
谢老师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下午在聊，跟一个师兄聊起来，他是在修咱心中心，修了200多座，然后他可能是又在修慧济金刚。我就有点疑惑，这样
应该要让我遇到这人，我就建议他，你打完千座再修。
是的是的，
我就这样建议他，这样穿插着修没人禁止，但我总觉得不大好。
我也是，
还是打完千座以后再去专修修金刚法都可以。
是吧？我们也是这样说的。
齐老师，那修慧济金刚的话，会不会对我明心见性更有帮助啊？更有利于我明心见性？因为
没有这个道理。
嗯，
任何法门都需要一门深入，心中心法也不例外，也是需要一门深入的，不需要掺杂，杂修不需要的。
嗯，因为我们下午就问他，他说他的这个发心就是为了解脱，我就是为了成佛的。
发心为了解脱，修心中心法啊，然后。遇到具体事了，要做某种事，就是要干一个什么具体事。那么你比方家盖房子，你想赶快盖好，就这个具体事，修慧金刚法回向你这个盖房子。修慧金刚法是做具体事用的，叫起用法，是个起用法。正体我们正体是用的心中心法，正体起用嘛，正体用心中心法，慧金刚法是起用法。
刚说的那个慧济金刚那位师兄好像在现场，要不要继续问一下齐老师？
齐老师，其实我是觉得他一个起用一个正体，他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所以我觉得他不影响我。一个正体一个起用，我觉得他不相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并不会影响我去那个成道。所以我就是今天下午跟他们聊的时候是这样聊的。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他意思是慧济金刚是启用，他觉得这两个不冲突。
对，我是这么个想法。
没人说冲突啊。
对，
你怎么突然冒出来个不冲突啊？
所以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探讨，他们就是探讨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会相互干扰嘛，会有点。但是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干扰的，所以我觉得
不是任何法门都需要一门深入，谈不上相互干扰。你要是一边打心中心做一边修慧济金刚法，我就说这与这个一门深入之上，这是有不利，不见得是一门深入了。不仅仅是心中心法，你修别的法门也都要求一门深入。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不是今生的事儿。今生修一个法门就要一门深入，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个你今生哪能学完无量法门呢？都是生生世世说这个事儿。法门无量誓愿学。
好的，明白，齐老师。
老师，我顺着刚刚师兄问慧济金刚法的问题问一下，就是老人也传了一些咒，比如说什么解冤咒，包括您刚刚大家提到的慧济金刚法，这些法它都是为了用吗？为了做个什么事儿？但是那老人不也说了吗？就是见性之后就一切就是随缘任运，那用这些是不是不随缘不任运呀？我有这个疑惑。
起用法跟这个随缘任运没有矛盾。你认为随缘任运是什么事都不做吗？
不是，就是
那这个就不矛盾。 能做事儿，那你这个具体事儿就可以修法来做，就是修法是促成这个具体事儿。
就比如说有人欠钱不还，然后用一下解冤咒让人家还钱，那这个不就是不随缘吗？
哎呀，就像这一类的我就不知道那么多了。你总是讲到斗争上的事儿，我们所说的呀，我们所说的启用一般不是指的斗争上的事儿，不是指的斗争。
也还是为了
借钱不还，就是斗争上的事了。
还是为了立生是吗，老师？
哎，一般是这个意思。
好的，谢谢老师。
说的启用法一般是指这个。
谢谢老师，好了。
当然，启用法也包括斗争啊。你比如《坛经》说：“轮刀上阵，一得见之。”那轮刀上阵不是去斗争吗？打仗啊。
齐老师好。
你好。
魏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有一个禅宗有一个公案嘛，是吧？德山禅师当年挑着这个他自己注释的《金刚经》苏钞去那个龙潭去参访啊，当时大家可能都知道，遇到一个老太太，想买一袋点心，老太太就问他，就说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嘛，是吧？然后就说你点的哪颗心？我现在想问题是，当时德山禅师就有点懵了，没回答上来。我想问齐老师的是，如果这个你是德山禅师，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会端进来给我，就我渴啊，我需要喝水，我管他点啥心呢、啊？我只管喝水解渴，端进来给我水喝。我管他点啥心的事干啥呀、啊？不管那事，我只管解渴的事。
好，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好，魏老师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在修行心密的过程中，他不是我们说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那我们净土为归，我们可以念慈思咒或往生广咒，就是我们是不是还一定要学习公案，或者通过公案我们来根据来达到应心，或者因为它是以禅为体嘛，是不是看看自己这个公案到底能不能验证自己学到哪里了，然后是不是可以按照公案的，就是一定要学习一个公案，把公案学习一下，然后能够受助力作为。
这个、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跟公案没有任何关系。这跟公案有啥关系啊？
不是有的时候要看看学习公案对自己的心性或者磨练啊什么，不是？
这跟随喜公案也没关系啊。
也没关系。
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与随喜公案有啥关系啊？
学习。
跟学习公案也没关系啊。你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学习不学习公案干啥事啊？
就是。平时我觉得是看到好多时候有公案嘛，因为有的时候公案，像赵州和尚的这个，就是这个吃茶区啊，什么这个平常心啊，就是有的时候还是蛮有启发的。
平常心吃茶区，这能联系得上吗？你联系平常心。
好的。
他说的意思是，就是说我们随心公案对于我们自己的修行有没有一个印证？
对，提高或帮助。
那修行中心法的修行说具体了。
对，
我们打坐六音一咒，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一直到开悟，跟禅宗的公案丝毫关系没有。
哦，
有啥关系啊？
啊！
我们为什么老是提到公案呢？只是有一些由于我们是禅宗的根性。以禅为体，总是对那个公案感兴趣，就这样讨论公案了。实际上我们从修行到成就跟公案一点关系都扯不上，跟公案啥关系啊？
啊，谢谢
齐老师。线上季师兄问，修好了心中心就能很厉害了，不觉得需要再修别的呀？心中心本身不包括启用吗？
心中心本身包括启用，这个话我不是多能听懂啊。这个一个法怎么不包括启用，这啥意思？也就是说我修心中心不是为了正体，我就启用的，就按照那个佛心经历的说法，启用用的当然可以了，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你启用你的先正体啊，你都没有开悟见性，没有正体，谈何启用啊？谈不上启用啊。我打个比方吧，我举一个不用开悟的事，比如这个送往生，念佛送往生，那谈得上是启用吗？念佛送往生，那就是那可以说修净土的本分，那谈不上是启用啊。我们说启用是跟正体对着说的， 挣到了本来，然后再起妙用，是指这个用，指这个说的。
师兄，你听懂老师说了？
我们说的起用就是说没有离开正题，要是没有正题，就谈不上什么起用不起用，就这个意思。
兄啊，先跟师父说说正题挣的咋样了，然后再问起用的事儿啊。
因为刚才有人说会学会积金刚嘛，师父
稍等，听老师说一下啊，师兄稍等一下。
你刚才说正题挣的咋样了？我们不是正题挣的咋样，是。说正道没有，如果没有正道，那就是没有正题。
正道百分之，
那谈到啥？谈不上起用，那谈啥起用啊？
你说吧，那明师兄，你上麦跟老师交流多好呀，多直接啊！你说吧。
因为刚才有师兄问修慧积金刚的事儿，所以我就才想到的这个问题。
修慧金刚咋能联系到这个问题？我听听你这个咋联系的？我听听咋回事？
他们修慧积金刚不是就是为了起用吗？但是心中心修
法不是说为了起用，而是心中有这个慧积金刚法。老人所说的慧积金刚法就是起用法
啊，
这个意思。正体用的是心中心法，六因宇宙正体。慧积金刚法就是做具体事起用。刚才我们不是举了例子吗？比如盖房子，我想赶快盖好，你修慧积金刚法回向这个盖房子，大概对这个事有帮助，是说这个意思。是具体事情，做具体事情，这个是慧积金刚法。慧积金刚法就是起用之法，这么说的。正体的法不是修慧积金刚法，而是修六因宇宙心中心法。这是我们呢、啊，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印心组的
啊。我的意思也是，就是把六因宇宙先做修好了之后，正体了之后，不就本身就自然而然它就能起用了吗？不就
你说的起用就跟这个慧积金刚法也没关系了。正能起以后就能起用，当然是。但是呢，它起用它也有法可修啊，修哪一个起用法啊，也不是没有啊。
师傅，修哪个起用法？我供过天都来了，对吧？
实际上起用法很多，它可不是只有元音老人所说的起用法，我们没有搜集全呐、啊。只是知道的搜集上来，还有好多不知道的话没搜集上来，就六十多种了，这就已经六十多种了、
嗯、够了
不够，实际上还有很多，就是没有发现，没搜集上来。
我要变漂亮点的时候总是不够，
总是不够，实际是总是不够。是的，
可是六月一咒好像
八万四千法门嘛，这六十四个算多少啊？这总是不够吧。
那八万四千法门这个咒是法门吗？
八万四千法门呢、啊、它不是八万四千个，是多的意思。当时在那个古代那个时候啊，说多就是八万四千，这就算多了，就那么说话的，就是术语，就是群众之间的术语，八万四千那就是多。其实并不是八万四千个，不是，都不是那个意思。八万四千个不是那个意思，不是数字的意思，是说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意思。
很多很多。我是说那个咒语算法门嘛。比如说那个六十四，
你这样说，法门里头可能包括咒语，你不能说把咒语当成法门，这个不是一码事。法门是什么呀？你比方净土、禅或者密，这叫法门，跟宗又不同了。光一个法门，这个也可能好几个宗都修这个法门，都有可能。所以法门跟宗又不一样，宗是宗旨啊，这一群人又是宗旨相同，这是一个案子。他修的法也可能修好多法，可能只修一个法。
一门深入是一法深入吗？
这样理解也可以，一门深入是这样理解也可以，不是不可以的。一门深入就是修一个法，一门深入。刚才我们说修心中心法，他就说一边修心中心法，一边修慧积金刚法，我觉得都不妥，
不妥。
你应该一门深入只修心中心法，前做以后你再修慧积金刚法、起用法，你再说。
如果要不是一门深入，两个法门齐驱并进。
没有这个事儿，哦，学佛就是佛教里头这种修行方法是不存在的。你说的没有这个事儿，一门深入都是应该一门深入，
不能齐全。
就是我们说我们六字明心中心法，这样说吧，一开始不过年以前都能修六字明，这是一开始要修六，一旦修了心中心法，六字明就不要再修了，你就不能一边修心中心法一边修六字明，不可以的，一门深入，六字明就不修了，修了心中心法，人的法还如此，别的法更不用说了啊。可能法还不能修俩，就别的话就不用讲了。
齐老师，线上有一个没有打默认昵称的一个师兄问，慧积金刚需要灌顶传法再修吗？
修心中心法的时候，那个灌顶 清中心法灌顶，不仅仅是传根进清中心法，包括慧心法在内的所有的启用的法，就是六十多种启用法全都传给你了，不用再修一法一灌顶，不用再说的。但是我这个话啊一说，就另一个角度了，你要一法一灌顶可不可以啊？可以随顺你，不是不可以，要不然你不心安嘛，随顺你嘛，但是并不需要，不是需要一定的。你比方说慧心金刚法，你想修行什么，我想再灌个顶，随顺你也可以，是不可以随顺你，但并不是必须的，不是必须的。因为传给你新中心法的时候，把所有新中心法门内所有的启用法全都传给你了，不需要一法一灌顶。
徐老师你好。
您好。
啊，我想请问一下啊，就是我现在在修新中心，但是我就是每一天会修半个小时的大悲咒心咒，这个可以带到修吗？
我说现在你修新中心法的时候，为啥修又修大悲咒干啥了？
因为是我妈妈阿尔茨海默症嘛，我就是修这个就是专门为她而修的。
哦，那当然你是启用的呀，那你启用的你修吧，这个事你没有打完心中先做，没有签做没打完，你那个启用法的力量也不会太大，打完签做以后再修启用法力量就大了。
那我就是我想听一听老师给我一个建议，这个要不要停下来，或者是我每一天是打半个小时。
不要停下来，我就说你不要为你妈妈服务了，那可以吗？不可以，不要停下来。
不要停下来是吧？
不要停下来了。你看看有用没有用，要假如没有用你自然就会停下来，不用说让我让你停下来，不用这样的。
我就是想听一下老师的建议，就是我修心中心就是在修这个影不影响，
我只能说一门深入修心中心法，只能这么说。你说你为你妈妈治病的，我当然我也不能反对你，我都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要么你试试。
哦，
现在力量就你都还没有那个心还在乱着呢，没那个力量，现在修启用法效果不会太好。
哦，收到了。
只有你心力够了，你修启用法那个力量才可以。
哦，那我现在停下来是没问题的是吧？
嗯，停下来没问题，但是你要不愿意停下来，我也不能说你勉强停下来啊，这个事
儿。嗯，我收到了，我理解老师说的话，嗯。
但你那个心是好的呀，不能批评你的发心呐、啊。你那心呢，就是孝心呐、啊，这不是好的发心吗？
嗯，
不能批评你的发心。
嗯，感恩老师。
好吧。
我理解了，嗯，感恩老师。嗯，好，我没问题了。
齐老师，这个是问您的，就是我原来在修大圆满的清净直断，现在直遇心中心法，非常想修，这样会不会有冲突？
问你的大圆满上师，他原来已经修了大圆满了，他要改修别的法门，我认为应该问他的上师，他不能问我们呐、啊，那就乱套了。你学这个又问我们，他那个上师不经意听说了，你看是个矛盾不是？他应该问他的大圆满上师。
那个梁平二师兄啊，因为那个刚才齐老师答复你了，你的第二个问题其实跟第一个问题一样，我就不念给老师了啊。老师还有那个智觉妙照，他问，比如正得本体了，六印一咒不可以直接用吗？比如说刚才说盖房子直接用六印中的其中一个印代替慧寂一咒吗？
也就是说六印一咒是我们修打坐修六印一咒，修没不得少于两小时，修一千座，不得隔日不修，修一千座，这是正体，可不可以用六印一咒启用啊？是这个意思？当然可以。你看看佛心经上哪一个印起用做什么用都说清楚了。六印一咒在经上看着就是起用的咒，干什么用啊？这个咒一个一个印的就干什么用都说清楚了。经上都说清楚了，当然可以起用。不过我们现在拿它是来正体的，这是这。我们休息修六印一咒打坐修俩小时，一千多内不得隔日不修，这是正体用的。
嗯。老师打完签座就不想看那个，就是
打完签座以后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
就是在
不要再打六一咒了，
再看那个佛心经当中启用的那个就看也看不下去，也不想看了，原来就很想
六一咒是事干完了就不再打了呀。你启用必须要做一个事吧，这个事情已经做过了就不打了，这个做启用的他不是永远打。可是现在有的人呢，把客气取证之法当成机生取证之法在修，一直修心中心法。其实啊，在我的理解， 对不对？那我有我的想法，我都认为这是慢法，本就有法门，本就是这样的，客气取证之法，机生取证之法。我举一个例子，机生取证之法啊，念佛求往生，典型的机生取证。你去念一辈子佛，临终你生过去了，成就往生就是成就啊，一生过去成就，这是修一生最后成就，这是机生取证之法。新中经上不如此，不到一生，人都没死，他就应该证道，这就叫做客气取证之法。我们定了时间了，不是说一千座吗？那不就是时间吗？那有三年吗？你看，这不是时间吗？定期，那不叫客气吗？我们是客气取证之法，你把它当成机生取证之法，降格了呀。所以我的理解，这可能是慢法。
老师，他可能都不认可这种说法，说那我对新中心可专一了。
就是客气取证之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不需要你打一辈子。并且明确的说，一千多打完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再打也没用，就这么讲的，典型的客气取证之法。客气取证之法就不应该修一辈子，就不要拿它修一生，不应该的。修一生有修一生的法，这个心中心法六蕴宇宙不是你修一生的法，修完千多就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用，就是这就是典型的客气取证之法。
他们现在就拿那个老人的那个开示拿出来说，一定要修，你如果没有见性，你就打到你见性为止，就是你就一直打。就老人曾经有这样的开示当中，这个节选当中确实是有这个内容，我们也查到了。然后他就拿这个做那个证据。
我说的不对。对，我说的，我一老人所说为准。
客气取证的话，那个二祖说过呀，二祖说如果要是你签作，你都没有建议，后面是没有用了呀，祖师是说过的呀。老师，
那个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修完一千座就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用，这是祖师说的。
对，对，是祖师说的。看大家对这个
客气取证的法都是如此，不是光心中心法，只要是客气取证的法，就是修够这个时间就不用再修了，再修也没用，都这样的。
一些老千师兄心里有没有疑惑呀？对这个问题，
老师说分慢法，
那是我的理解，可能人家不慢法，这不好。
对，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有什么想法可以跟老师交流的？
哎，老师，我想问，咱们这个签座是按那个两小时一座计算的，还是按天计算的？
本来签座是按座数计算的，但是后来可能老人有个开示。有个人把老人的开始拿给我看了，这一天里不管你打多少座，打多少座，只给你算一座，行了，那这就行了，这就按天说吧。所以我就把这个按照老人这个开始，我就把这个话修心中心法这个话也又整理了一下，这么说的啊，修心中心法啊，每一座不得少于两小时，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修，三五年后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用，这就说完了。把修心中心法的整个过程都说完了，再说一遍，每座不得少于两小时，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修，三五年后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用。
谢谢老师。
我刚才就是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师兄说的那两段，就是老人的开示和这个二祖的开示，我也都看到过。我觉得跟齐老师说的不冲突，因为就是说客气取证嘛，那这个千座之内如果没有见性，那肯定是这个知见或者他对见性，什么是见性这个认知有问题。那他再打多打坐，把这个注意力完全放在累积这个坐的数量上，那确实是没有用的。那他这个时候就是相当于应该再多读一些开示，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知见了。我是这么理解哈。嗯，就是本身那个
千座这个话就这么说，我打了千座没有见性，这就是说我都是这么说，你不肯见性，怎么可能千座以内没见性的？
对，
三五百座都见性，还千座呢？
见性太平，
就算千五百座，你见了性了，也要打完千座。千座是必须打完的，不管你坚信不坚信，千座你必须打完。但是你说你千座没坚信是不可能的，那是你不肯坚信。再说怎么不可能，我就不肯不着相啊，不肯离相，离不开相，总离不开着相，还跟着着什么相啊，还说我说简单着见性相，你就离不开着这个。明确的告诉你，无性可见是真坚信，有性可见那就不叫坚信。正如金刚经所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的灭度者，佛法都是这样的。
那个芳华师兄问，那金刚经还能读吗？其他的咒语都不能诵了对吗？
金刚经咋不能读啊？这跟咒语能动不能动有关系吗？读金刚经跟咒语能动不能动有什么联系啊？我就是不明白他说话这个逻辑是说啥的。
对，不知道他接的是哪个。
那个 那个心中心法跟其他的法，他要一门深入的修。那么他说修心中心的过程中还能读金刚经吗？其他的咒语是不是都不能读了？
啊，是说一门深入的呀。是，就是说你在修心中心法的过程中不能同时在修另一个法，这个意思。
对，
你要说我们修心的话，正行，正行是观照，正行不是读经，正行并不是读经，是观照啊。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想读经不要紧，打完千座以后专门去读经，没问题。何苦呢？在这一打坐的过程中，再穿插进去个读经干啥了？这是
那个发华师兄啊，齐老师答复您了啊。哦，你有问题啊，徐师兄，他刚才贴了个公案。
对，就是这个公案是纸糊的，他这个当年无主法引的，这个是跟云静禅师的，跟云静禅师的，他就说这个纸糊有一个公案，他说上取人头，中取人腰。
说问题，说问题，师兄。
那我要把这个公案的这个内容要给齐老师读一下，不然这个问题他后面问不出来呀。
那我给你读，我给你读，齐老师他这个公案是这样的：法眼禅师道，看他道，纸糊有一狗，上取人头，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门者好看，才见僧入门便道看狗，向紫狐道看狗出下一转语，叫紫狐结舌，老生浅口，便是你了当处。就这个公案，老师，你问马徐师兄。
这个地方下的什么转语？这个我也一直在猜，知道吧？就一直猜不到。
他说啥？他说
他就是有一个公案，他一直在猜下个转语，他现在猜不到，
下不了转语，
不下不了转语。
谁让你下转语了？这公案你要让他杀死
对这个吴仲颖就跟这个云锦禅师，他不是在他那儿参禅嘛，参了好多年，然后呢有一天在论公案，论了好多公案都过了，就唯有到了这个止福禅师的这个公案以后，他就说这个不是，他然后就跟止福禅师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很简单，你要有本事下的一转语呢，就是让我这个跟这个止福啊网风结舌，就是开口不得，嗯，就
你说你看到这个公案以后，看到这个公案以后你下不了这个转语，这个意思。
对、
这个、
然后这个转语就是止福，不是有个公案叫止福有一狗吗？这是上这个上取人头，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门者好看。才见僧入门便到看狗，就这个看狗以后要下个一个转语，要让子夫不能开口，要让这个就是吴仲颖也不能开口，他说这个地方你就了大了，但是这个光这个转语呢，我怎么下我都觉得好像不行，都他都能说话，知道吧？
你说你下不了这个转语是这个意思吧？
对，就下了他都能说话，知道吧？就是比如说
你下不了转语这个事儿，我知道了，你告诉我你下不了转语，我说我知道了，这算完不算完？到这儿
这哎呀，他这个好像有点太简单了，知道吧？这个太简单，
他也不是修的啥，他好以前的老修好多年的，就是禅的，一直禅，不知道他咋做的千座，他当时就是坐着千座修着汇集金刚，很忙，还修了好多其他。
对，刚才有个师兄，这个想做新中心再修汇集金刚，你注意点，你别太贪。我当年就太贪，我不跟你开着开玩笑，我一开始修这个新中心的时候还好，我后来加修了汇集金刚以后，人上火，上的这个牙就掉了，你知道吧？这个你同时修的太多，
没听明白，
太深不太好。
汇集金刚把牙都修掉，
哎呀，那成
了。他这个人我知道，老师，他是一个老。修了我们都认识他，修心中心两个小时，其他时间他在修别的，忙得要死，天天很忙，一天要修好多。
那都不算修心中心
啊，就加上、
哎、不我这心中心不管怎么说，我这心中心也干了四千座，知道吧？但是这个中间大宇宙我也干了
四千座。
让你们看一看我的宝相是庄严嘛，知道吧？好多年没见了啊，你们也没见我，我还一直想去北京见，因为我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一直想见齐老师，哎呀，但是没见。
你说是啥？我不知道你让我干什么
的。想见齐老师。
现在已经见到了呀，我们能对话还
是
算见到。
你是在网上嘛，总想当面见，知道吧？哎，牙掉了。
现在跟当面一样啊，我们说话。
哎呀，那你要这样说的话，这个释迦牟尼佛跟这个还在2500年前，还在我心，他也是我心中一念。
对呀、啊，释迦牟尼佛就在，释迦牟尼佛就在我们当面。
在跟老师见面呢，给老师看一眼，跟
他
见
一
下，完事儿了。就他，我
看
一下吧。
我现在牙也掉了，这个而且还有强制性几颗，你知道吧？
还是门牙。
在哪？
哎呀，好多年没见了，真的，我好久想去北京见一下你啊。
尤其是
你
法相庄严， 哎呦我的妈！
就不谈了啊！这个牙掉了还是小事儿，关键还有一个强制性脊椎炎，你知道吧？
赶快看医生吧。
业障是蛮重的。
别说是这样说吧，别说业障，说因果。这我们修行是为了见性， 身体有毛病看医生，这个是按因果说，身体健康和身体不健康其实在因果里，我们学佛不都是从信因果开始入手。
对，刚才那个师兄啊，你这个又修着这个护体金刚，又修着这个心中心，你得仔细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发心啊。我当年其实我后来看了一下我的发心，我是贪的，我其实当时是想贪大的，知道吧？
贪的，贪馋啊，
贪心起来了，
贪贪法，
这个阴气不正，果照于躯，知道吧？
贪
贪，你说那个
心，
看看你的发心啊，你发心好就没事。
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不叫贪，这叫发心。
行行行，你们聊，你们聊，
果照于躯，他现在承认他这样。
这哪能算贪呢？我们说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不是贪？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护体经啊，我应该是当时，哎呀，怎么说我也说不上来。我当时好像是碰到住的地方比较脏，然后呢，我就想，哎，再修个护体金刚嘛。但是当时确实有点太贪，一天干了5000遍，结果后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上火了，就不行了。
一天念了5000遍，结果
就牙掉了。
对，上火
过头了呀。我们做啥事都不能过头，过犹不及呀、啊。过犹不及就是什么呢？过和做不到是一码事。过
但说实在的，我最近也没怎么修，但是呢，我把这个公案啊遗落的差不多了，就是很多公案以前也知道落在一点上，就唯有这个公案呢是有点，就是这个最后这个转语，我还在猜当时他到底是下了个什么转语。他说当时吴中颖那个叫谁的？
他说是那个看狗，就那个公案呢、啊。
对对，当时那个叫谁啊？他说当时那个叫他那个叫谁来的？就是白云手段也有一个转语，他当时这个吴中颖还说你这个呢，这个人好像。最后下的跟白云手段是一样的，然后白云手段的那个转语是一样的，哎，但是就这个转语
啥转语啊？我听听哪一样啊？啥转语啊？我听听，
就是说没有啊，就是在这个公案上并没有记录他当时下的是什么转语啊？要有了嘛，我可能也就知道了，知道也就没这疑惑了。
他现在在研究公案，在研究转语，大概是这样的。
对对对，我这转语不跟你说那个这个郭师兄，我这转语我这不是转语，这公案也被我真的是梳理的差不多了。
徐师兄啊，
那转语说给我们听听。
不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转语，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转语我也不知道，就是吴中颖当时他就是白云手段，他只是说了，这吴中颖当时只是说了说这个转语啊，我这个就是说啊，你这个转语只能跟当年那个白云手段的那个先师白云手段的转语一样，但是呢你这还不了当啊，就这样说了。但是这个专业到底是个啥专业？
你说是白云手段的专业，白云手段的专业是什么？
白云手段没说出来，当时吴中颖也没说出来，
那不是还是没
说出来。
那个徐师兄啊，这样的，因为其实齐老师刚才已经答应您了。齐老师说你、
啊、好
对
你
说那个
你们忙，
对对对，因为还有99条新信息，然后还有很多新问题。对，老师说了你下不了转语这个事儿，老师知道了，这老师答复过了啊，好不好？下一个问题是那个 K Knight 这个师兄的问老师，明心见性是礼物还是证物？是见地的事儿还是功夫的事儿？如果是证物呢，是用个什么证？他这个就打了一个问号，但好像是三个问题，
还是一个一个说吧，三个弄一块一下子一口说完。
对，第一个是礼物还是证物？
是礼物啊，还是证物？是证物。你这样啊，但并不是没有礼物。你重要，我说是证物，你可能误解我啊，那不是礼物，是证物，并不是，不是证物，也是礼物，也是证物，都是。这是说的明心见性，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它是见地的事儿还是功夫的事儿？
两个都有，见地也正确，功夫也到家，要不然就谈不上明心见性。见地不对，谈何明心见性？功夫不到家，梦想啥见性啊？你功夫都没做到家，所以这两个都到家，这就见性。
老师，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是证物，是用个什么证？
证物必须用咒吗？未必。
他是说，老师的用个什么来，用个什么东西，好像在来证。
证物不用，不用东西，用心，不是用啥东西证物，是用心证物。
三个问题，老师都答复完了啊。那个丹还有个丹师兄，他说齐老师，我老公因为身体原因心中心法断坐断了好几次，坚持不下来，他可以换成修六次名吗？
他不是说他自己的，是说他老公的。
嗯，
他老公的事啊，他别瞎掺和了，他越掺和可能越耽误他了，让他老公说话吧。
对，你看那个丹师兄啊，如果你老公在那个线上的话，你
让
他直接跟老师交流啊，直接可以开麦。还有那个韩雨桐师兄，你这么问问题就直接开麦问老师，因为现在人多啊，你不开麦我就先过你的这个。这个韩师兄他问齐老师好，我之前发愿往生西方，也是一直念佛，现在呢就是我欲修心中心。 准备啊，准备修心中心，坐下观照转妄念时可以用佛号观照吗？这样算一门深入。你开麦吧，韩师兄，要不然你跟老师说。
啊，用佛号观照我没听懂。
嗯，
啥叫用佛号观照啊？
他没有修心中心，我老师，他说他叫预修心中心，准备。
我来开麦吧。啊，齐老师您好，那个我是韩雨桐，然后就是我是已经接法，然后打算要这个修心中心了。然后呢，就是我在听闻的时候，就说我们正行的时候是要观照，然后观照的时候，就是如果我这个妄念或者遇到妄境，那么我平时可能就是习惯性的会就是佛号，有的时候他会一直提着佛号，
提起佛号断掉妄念，提起佛号断掉妄念，妄念断掉之后就不再念佛了。这不叫念佛，这就叫观照。不过你观照的方法用的是念佛，你知道啥是念佛呀？一直坚持念佛，佛号一直不断，为了临终生息，这才叫念佛。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临终生息，只是用这个佛号来断妄念，是观照，用于观照，这就不叫念佛，这叫观照。
就是这样也是可以的，对吧？也就是在这个
不仅仅是念佛，你用别的方法断掉都算，都可以，不是光这一个可以。用别的都可以。
好的，然后老师，我平时的时候，因为从去年禅修开始，我一直诵《金刚经》，每天都诵一部。然后呢，就是我从打这个，比如说心中心，就是我这个《金刚经》诵《金刚经》这个可以不用间断吧？因为我觉得
诵
《金
刚
经》
没谁规定不可间断，没有这种规定。你当然你不间断很好嘛，很好不等于必须。没人规定你不能间断。
Okay, 对，因为我觉得他比较能开启智慧。
所以嘛，你说的很对啊，所以要送啊。
好的，感恩您，我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
好啊。
本来是佛，这个问齐老师，您当年带四位修慧寂金刚法水涌楚洞的老师去五台山拜祖师塔，那四位老师是哪几位呢？他们属于哪个派别？求法灌顶最好拜有质量老师。
他是慧寂金刚法里头也有好多门派，这是古山派，拜的就是拜这个那个是这个到这是有嘴嘴边把这个禅师的名你说出来，我一下子说不出来。对，宝霞禅师，宝霞禅师的塔，他是慧寂金刚的传人，说去拜他的塔，是为了把这个法传下去，就是去，就这个就是慧寂金刚法古山派。古山派不是只有一支啊，古山派的传承其中有好几支，还有别的派别也修慧寂金刚法。慧寂金刚法的法门这个派别不少，修慧寂金刚法的，因为那一段时间就拜塔那一段时间，在国内外形成了一个修慧寂金刚法的高潮，都在做，好多人都在修慧寂金刚法。现在当然没那么多了，那个高潮过了。那个时候就是正高潮的时候，拜塔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那个本来是佛师兄，老师刚才答复您了啊？你说的那个求法灌顶是求那个慧寂金刚吗？还是求心中心啊？
那个老师好，是想求慧寂金刚法，然后我想知道那四位水涌楚洞的老师都是哪几位？
在这儿还是不说人名，这样说，就说我本人，我没修过慧寂金刚法，我本人没修过，但是我遇到过慧寂金刚法的传承。这是有这个，因为我在很早年遇到心中心法不久那个年代见过见过宝霞禅师，他是把法传给我了，有这个事儿。要假如我没有修慧寂金刚法的话，我很可能就是慧寂金刚法的传人，但是我已经修了慧寂金刚法了，而且心中心法了，我不可能再去接一个法门啊，所以我就没修。那要是没有修慧寂金刚法，我肯定没有修心中心法，我肯定会去修慧寂金刚法。一直修到水涌楚洞，不到这儿就不传，我就会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修了心中心法了，这个慧寂金刚法我没有修，他们四个是修到水涌楚洞了，所以才有这个拜塔的事儿。
老师，那个就是求这个慧寂金刚法，灌顶的话，最好是拜有正量的老师好吗？还是说
这啥正量的？啥是正量的老师？
正量
啊！哎呀。这个事儿啊是这样，你要是学法，就是有这个机缘，是这样。不管这个老师的正量如何，你的法缘在这里，你都有可能成就。也就是说，就像一代一代祖师，其中有一代的祖师不是开悟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法能通过他传下去，也就是说，他的上代祖师是这么想的，即使遇不到透头的弟子，就是遇到一个，就是说是。 善良的弟子也能把法传下去，将来以后他坐下会出头头的弟子也可以传这法，就这样传下来就保留下来。要假如说非气不传，非气不传断代，禅宗就是啊，禅宗有三宗，到第七代第八代找不到传人了，有三宗都如此，五宗啊禅宗有三宗都如此，只有这两宗传下来了。这两宗传下来，这一代一代祖师都有名字，其中有一个两个不是正悟的也没关系，他能把法脉传下去就是功劳，不是哪一代都能找到透透的传人，都能见性，没那么巧的事儿。这一代人他不行，他就没有见性的人也有可能。
老师，那下一个问题啊，那个妙吉祥他问，齐老师好，50岁开始修心中心还有机会明心见性吗？有人说50岁有点晚了。
是这样，晚归晚，那确实是晚，但是他并不是不能见性啊，晚了也能见性。
那个吴义东师兄问，老人说迁座后不见性，要一直打坐到见性为止。这个、
我看老人原文、我认为老人能说这样说话吗？找到一个，我的你老人说的为准，我说的不为准。你再重说老人这个话，我听听。
他就说了一个老人说迁座后不见性，要一直打坐到见性为止。然后老师他
我都认为老人不会这么说，我这么认为的。可能老人这么说，我的认为是不对的。
吴义东师兄，
迁座中不见性，打到见性，迁座中不见性，是你不肯见性，怎么可能不见性呢？就是你不肯，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肯不见相，就是不肯着相，不能离相啊，不能离开着相。
老师，西安李克师兄问您啊，齐老师好，我当年打迁座时，包括迁座后，一用功打坐就容易和禅宗公案相应，但是不打坐就不容易相应。另外，打完三年后，在社会上还是烦恼很多，是不是应该继续好好打一两年坐？
他说的跟禅宗公案相应，具体内容是啥我听不懂的。什么叫跟公案相应？
没说过跟禅宗祖师公案相应。他那时候他就说听老师说话特别亲切，一听齐老师说就亲切，一听齐老师就亲切，一听就亲切。
齐老师不是禅宗公案
啊？
他不跟禅宗公案相应，
都
跟齐老师不相应。
他当时是怎么说的？我有印象，没有听说过禅宗公案，
怎么都不记得。
他已经打完迁座好多年了，
必须实修才有用。
打久的时候，打七的时候打久了，他就下来。我说你怎么提前下座？他说我困呐，我要上厕所啊，就我错了，我行行，我错了。他就是我要上厕所就下来了，就松呼大睡。
这修的啥呀？
超度他，没有超度成。
那个老师师兄问，齐老师好，刚才您讲三到五年内不能隔日不修，假如说按五年来算，那就是算1500座左右了，这与迁座矛盾吗？
不是三五年嘛，这么说那个不要紧的，说多修是可以的，不是说1000座不能多的，没有这个说，但是你不能修太多呀，太多也没啥用，三五年吧，你这样咱就不说座数了，三五年
好，
再重复刚才说的话，每座不得少于两小时，三五年内不得隔日不修，三五年后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用，这就说全了，把这个话说全了，先弄先罢。
齐老师
你
好，那个我那个刚才哈也想到了一个，就是我读那个心经觉引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心经般若，讲到文字般若的时候，那个老人就说了是供后学者方便了彻实相理性，以起实修观照，照见实相般若之体。我就想刚才老师也是说了，就说刚才有一个师兄问的是这个明心见性到底是理见还是是那个理解还是那个实证？您说既有理解又有实证，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了彻实相妙理，就是说理解了，这是我们的理解一起，也再一个呢，就是通过打坐，我觉得就是能增长人的智慧，就是一起实修的观照起，主要是起到一个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是那个升起那个观照，也就是后来我也听到了您说的这个观照，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不着相。哦，我就想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真正的做到了实修观照的时候，是不是
观照说成不着相是有问题的呀，观照咋能说成是不着相啊，这样说法是有问题的。
哦，
老师那
念头起步跟着念头跑，
做观照就是去妄显真啊，显真是观照的，就是这是这就是根本说观照是什么，观照就是显真，显真啥意思啊，保护佛性，保任不失啊，不失掉佛性，保任不失，这是真正的观照。那起念断掉它也是观照，这就是隐身意。起心动念了是起的妄心，妄心断掉它，这是这也算是观照，这是隐身。但是这两种说法的观照都不是根本意，这样说吧。根本意是什么？根本意是这么说的，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才是根本功，这是真观照。有观照，有就是有观照在，不明观照；无观照在，是真观照。佛法就是这样的。
哦，我明白了，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个，就是说这个在三五年内，这个打坐，如果说我们打七打九，是不是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观照，对于我们真正的、那个、
不是对观照，是对修行。你换个词儿，对修行是一种精进，就是一种精进修行。打七打九都是精进修行的精进那一面，精进修行不说是观照，对于观照那一面是说对修行这一面。打七打九跟观照应该没有什么联系
哦，
应该是打七打九是打坐呀，打七天坐，打一天打九坐。或者打七是打七天坐，打九就是一天内打九坐，这个都跟观照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这是不是会有对我们那个这个证悟这个实相般若之体，是不是就更有好处呢？
当然是，八万四千法门对于你说这个证悟都有好处，不仅仅是打七打九。
哦，我明白了。好，谢谢老师。
好吧。
老师，那个 Knight 他问齐老师好。如果是用心证，就刚才有个师兄问，他说用什么去证，然后咱那个老师答复用心证，他说那是否是以心证心，头上安头？
用心来证是头上安头，这什么观点啊？我不能理解，你给我解释解释，我听听，咋会是头上安头呢？
我也解释不了，他是来找事儿的。
他这么认为，他认为用心去证悟是头上安头，怎么会呢？这咋能头上安头呢？是怎么回事？有桥，如果用心证，那是否？以心正心，
以心正心，头上安头，
就是以心正心也不见得是头上安头啊，他怎么以心正心能算头上安头啊？
你上麦不？你不上麦我就下一个问题啊。
秦老师好，我想问个问题，我是刚刚满500座，觉得自己见地也没有问题，就是礼物吧，应该说这个礼上是很明白了，但是我就是这个
我觉得你首先就是见。地上你是有问题的，我怎么知道的？从你刚才说这短短的两三句话里，我听出来了，你见地上有问题。
那齐老师，你给我指正。
你再重说，我听听。
知
道。你再重说，也可能你再重说就说对了。
请你拿水看看。
可能，你重说。
齐老师，我重说吗？
啊，重说重说。
好，我觉得自己见地没有问题。
就这一句话就大问题。这句话就有大问题。
那齐老师您给我指正。
这有啥指正的啊，你这么就你这么个认识就是个大问题，都不用指正啥。
就好像是明白，比如说跟那个学这个楞严经啊，也学了那个老人的大手印潜示，跟着那个老师吧，跟着王老师，就是理上明白了。齐老师我这样说。
半句话你接着说。
就是明白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明什么什么明心本无见性本有，这个知道。我要问齐老师的是，我就这个坐上500座吧，就是妄想妄念纷飞的妄想比较多，到现在在座上还是就是一上座刚开始还挺清净。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问你呢，要假如没有妄念了，心清净了，是不是见性？
不是。那随妄本净，这妄念就是菩提，这个烦恼就是菩提，这个都知道。
这是烦恼起，咱联系到烦恼起菩提。
啊，就是没有这个性的话，他不会起这个念，不会起这个。不会起这个什么，没有这些烦恼。我就是在座上吧，就是有时候就是偷蒙蒙的，就根本听，就是那个咒，有时候会听不清楚。我觉得是不是问题在哪里？
你说是打心中心坐，在座上这个只管持咒，只管持咒，
对，
只管持咒，就是就算你头蒙或者不蒙，都应该只管持咒。
那我们不是要听的这个？
理会别的，只理会一个事儿，持咒。座上就这么一个事儿，持咒。
但总觉得这个。 有时候听不清咒，就是你这么嘴巴在这里持着，然后感觉这个怎么
是
听不清
了。那是这里面还有这种开始坐上啊，说的是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这个时候是有这种情况的，妄念也打不动，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还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但是这可以放下咒语，不知道可以的。你要假如还有妄念，他应该立即就提起咒语，哪能放下咒语啊？你妄念还在，哪能放下咒语啊？
这个开示也看过老人这个开示，就是感觉我不是那种情况，就是好像那个有妄念。
也就是说，你并不是妄念打不动了，并不是这个就应该立即提起咒语，来提起咒语，咋能不持咒语啊？咋能不持咒啊？
啊，提咒语。提咒语就是就感觉那个咒语不透，听得不那么清晰，所以我感觉是不是这是我的问题。
我是不很明白他说的啥呀、啊、
就是坐上我这个是不是个大问题，为什么打坐还到500坐了还有这种问题。
我这样理解你这个话行不行？你是陷入昏沉了。
不昏沉。
昏沉了，快睡着。快睡着了，快睡着，要不然的话咋会听不清楚？这咋回事？应该明明利利的呀，咋会听不清楚啊？
就是因为没有明明利利的，所以我才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没有昏沉啊。
那为什么不提起咒语啊？提起就是你要警觉的呀。老人对这个警觉还打了个比方，如猫不鼠，你看看那是个什么心态，就像猫不鼠一样。
这个开始老人开始我也看到，我就感觉我是个人这个问题，就是提咒语但是听不大清楚因果吧。
警觉如猫不鼠不就这样了吗？这不就听清楚了？警觉如猫不鼠就这样不就听清楚了？
好的好的，齐老师，那我就好好提起警觉和如猫不鼠。
你快睡着了，关于这种情况。
好，感恩齐老师。
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早上如果早起做那个3-4点钟起来打坐的话，就是坐上马上就会就是想睡觉，精神特别不好，就在那个睁开眼睛念咒也坚持不了多久，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应该第二天还是3-4点钟起，习惯了就这个关就过了。一开始你3-4点钟是熟睡的时候，你现在要起来打坐，当然还不适应，你这一直重复，每天都是3-4点钟起，这习惯了他就。你这个情况就不出现了。
那个老师
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
老师还有就是那个当我清醒的时候，那个我手印也是会，就是那个念的时间长的话手印还是会倒，这个情况就是是不是正常的？
那个倒印呢，其实可能就是快睡着了，你倒印可以垫个枕头垫个上，不让它倒，垫起来把手印搁上不让它倒，可以这样的。
哦，这样。
实际上你假如姿势正确的话，不垫任何东西它都不会倒。当然我们呢大要求姿势也没有要求，对你的身体各部分的姿势也没有很高的要求。那就啥算要求啊？我给你举一个都熟悉的书啊，六妙门那个看过吧，按那个七支做法做根本就不会倒印。我们不要求你按那个七支做法，那个七支做法就是标准的做法，我们不要求那么多，不告诉你标准，你只要是标准的做法肯定不会倒印。当然了我们不那么要求，你就垫个东西吧，垫个东西也可以。
不是那个腿有没有要求？就是它可以。
腿没有要求，对你身体各部分的姿势都没有什么过严格的要求。
那可以那个跪着坐吗？就是像日本那种坐姿一样。
不可以不可 以。我们说打坐还是打坐，不可以那样。
哦，还是那个单盘或者散盘双盘这三种是吧？
对对对，还是这个草盘，或者干脆就是坐5厘米高，两腿交叉，不在座上，在地下搁着都可以，所以对腿没有要求。那连草盘都不是，两腿一交叉搁地下都不在座上，那算是盘坐啊，这样也可以，也就是说不要求盘坐，不要求对腿没有什么要求。
好，谢谢老师。
那个 Rooms 他举了那个赵州看那个台山婆子那个公案，老师，有僧有舞台，问一婆子曰：“台山路向什么处去？”婆曰：“木直去。”僧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那么去。”后有僧举四师，师曰：“带我去看过。”明日，师便去问：“后山路向什么处去？”婆曰：“木直去。”师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那么去。”师归院为僧曰：“台山婆子为汝看破了也，请问老师，赵州禅师怎么看破台山婆子的？”
没有怎么，这回你怎么看破？没有怎么，哪有啥怎么呀？他再一个，再进一步说，他都没那么肉，那基本看破什么呀？哪有什么看破不看破的？他不说看破，我还不说有什么看破不看破，不说这话呢。就是因为他说了看破，我才说有什么看破不看破。
老师回复过你了啊，没有什么怎么的。 那个露露师兄，他说他是找齐老师安慰他的。五十岁修心中心法都有点晚了，我都五十八了，是不是更晚了？
不晚，只要你肯修，并不晚。五十八也不晚，并不晚。要不肯，当然了，你就是不肯修，那是另作别论了。只要你肯修，五十八并不晚。
齐
老师，晚上好，齐老师。我是昨天晚上就是问你我腿疼的腿怎么弄都疼，然后手也疼，后来你给我开示了，我今天上座的时候就放松了，结果做的还挺快的，就闹铃响了，我以为诶怎么这么快，我还以为还要半个小时呢，所以今天打的就比之前打的好了，今天是第七天打坐，我还挺感动的，就是感恩老师十年前给我灌的顶，然后虽然这么多年没有修，但是这个加持的力量一直都在，让我还是跟我们这个法有缘，特别感恩老师。
以后啊还可能疼，你只好忍一忍啊。
然后我听从开始修到现在天天在这上面听，就是我什么都不懂，我都听不懂云里雾里的，我就问一个大家可能觉得我很小白的那个问题，就我下座以后我在想观照，什么是观照，观什么，怎么观。
有一本书叫做如何观照，你看到过没有？
没有。
网上都可以下载这本书，再加上这儿的版主也可以给你邮一份如何观照，你看这本书都是源于老人关于观照的开示，搜集到这本书上了，搜集了这次说在别处讲开始说到观照这个命题啊，搜集遇到一块是如何观照，有这本书，这本书看不懂我们可以讨论。
我是这样观的，就是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想回来然后不要想了，然后或者我一念头一东想西想的时候，或者是一起心动念的时候，我就想哦我又起心动念了，然后我又胡思乱想了，我又在那里编故事了，我今天关照的时候我就是
这
样的。这
不是关照，你这不是关照。关照就是停，断掉它。
就看到
这样断掉它。
看到还得断掉。
断掉。
我有断掉。
发现断掉，这就是关照。
我看到了我就断掉了，我就回来，我就啥也不想了。这行吗？
是啊，断掉它是关照。
哦，好，明白了。然后那个电子版的我去哪里下载呀，那个书。
那个这个版主帮你一下吧。
对，你那啥，刚才那个有义工师兄已经发了啊，你加我，加我义工就行啊。
好的，好的，感恩老师，辛苦了，老师。
齐老师，晚上好。魏老师，晚上好。
您好。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坐上的时候，持咒的过程当中，我是就是心念。然后是注意力是放在咒上，但好像呢我也分不清是听还是什么，就是注意力在坐上，这样子不知道对不对。
听心念耳闻，这个耳重点在听闻，咒语是听出来的，心念就是不是口念，口并没有念，心念
对对，
听见听出来的咒，听见的
心念就是
我们所说的嘴唇微动是指帮助听见，如果你听不见，嘴唇一动动就能帮助听见，但不是念，还是听。
对，
听
见。对，是的。我的侧重点就是想问我好像就是我好像的侧重点是在注意力是在这个咒上，但是不是好像不是
注意力是在那个声音上，听嘛，听闻嘛。注意力是在声音上。
哦，那我这方向还错了是吧，就不是我应该注意力是在
没有错
听上。我
是
注意力在咒上。
那不就是声音吗，注意力在声音上。听闻嘛，突出听闻嘛。
因为我是觉得我如果注意力是在听上的话，是不是好像应该就是感觉有一个注意力是在耳朵的上面，然后如果我注意力是在咒上的话，
那不正好耳根圆通吗？你看看，那不是耳根圆通法门吗？正好耳根圆通啊。
那我一直都是注意力在咒上，不在听觉上，这样行吗？要还是我改过来
啊？我说在听上，你说在听觉上，这就有问题了。那好吧，注意力在咒上，行吧，行吧，就在咒上吧。
行，好，谢谢齐老师。
他说在听觉。
齐老师，我问一个问题，我那个打坐的时间我没有固定，就是每天早上一醒来我就自己打坐，有时候是3:30，有时候是4:30，有时候是4点，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很好。
就没有固定时间，反正醒过来我就打坐。
这不都已经固定了吗？3到4点不是个固定时间吗？已经固定了。
好的。
那个 Knight 就刚才他说那个以心正心是头上安头的那个人，他说齐老师你好，以心正心在我看来是要拿真心来正到心外心的，心外的心。
看来这个看法是不对的，
嗯，
心外哪还有心呢、啊？这个在你看了，在我看来，就在你看来，这个看来是不对的。这个，
嗯，
往下都是从这看来来的，那往下就
不用说了，老师啊，
对，
不用回复。
就再一个，在你看来，这个就是不对的。
嗯 ，over 了，你的前提错了，所以后面的后面老师就不用回复了啊。